圣经六十六卷书纵览二十箴言，韦保罗牧师，2019年9月15日，翻译甘小春，2026年5月15日。今天早晨我们要来看箴言，我把这篇信息题为智慧的隐藏珍宝。先读两处经文，一处来自约翰福音，另一处来自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。现在请听神的话语。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。然后是哥林多前书1章30至31节，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，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。如经上所记，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。神话语的诵读到这里。天父，我们祈求，当我们按着整本圣经，一卷书一卷书地来看神的话语时，不会失去信息的中心焦点。正如基督自己所教导的，那中心就是他自己。愿我们总是在福音的光中来阅读圣经，就是耶稣来到世上，为要寻找并拯救失丧的人，在只有黑暗之处带来光明与救赎。父啊，求你赐给我们做好学生的能力，也使我们行在所学习的真理中。我们奉主圣名祷告，阿们。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，有一个电视广告非常成功，以至于他所推广产品的销量翻了一倍。那首小广告歌的歌词是这样的，50岁以上的人应该知道后面是什么，对吧？啪嗒啪嗒，嘶嘶嘶嘶，终于有人被你们的智慧鼓励到了。这个广告能让产品销量翻倍，其中一个原因是他唱的是啪嗒啪嗒，而不是只有一个啪嗒。因为如果你看药盒上的说明，剂量本来只是一片，但一片药不会出现啪嗒啪嗒的效果，你需要两片才行。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故意设计的。当然，这个产品就是 Alka-Seltzer， 现在市场上还有。我得承认，我发现自己脑子里居然牢牢记着这么多广告歌、主题曲和摇滚歌曲，这件事多少让我有些不安。我刚才问你们那个小广告歌时，你们很多人都知道答案。但如果我问药理问答第三问的答案是什么，我只能猜测这些深深刻在我脑海里的信息到底对我有多大的影响力。你们年纪稍长一点的人知道我在说什么。有时候一首歌在收音机里响起，或者你走着走着忽然意识到我居然整首都会唱。这其实可能是危险的。使徒保罗写信给教会时说，不要自欺，滥交是败坏善行。又或者像箴言书所说的，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，和愚昧人作伴的必受亏损。也许你会对自己说，等等，记住一首歌或一个广告词并不算是陪伴吧。但我要告诉你，这是一个非常短视的结论。还有什么比某样东西一直存在于你脑海里更亲密的陪伴呢？不仅如此，它不只是存在于你脑海里，我们还把它背下来了。而当我们把某样东西背下来时，我们常说什么？我们说，我们把它记在心里了。我认为这句话其实非常贴切。圣经教导我们，藏在心里的好东西会结出好的果子。诗篇119篇11节说，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相反，藏在心里的坏东西则会产生罪恶和毁坏。我认为神正是体恤了我们在这方面天然的软弱，所以赐下了箴言书。箴言是简短浓缩的智慧话语，通常比较容易进入我们的脑海，也容易背诵。箴言能够抓住人的思想，而且通常相当容易记住，因为他们措辞优美，修辞精炼，表达方式甚至像小诗小歌一样朗朗上口。 但与此同时，箴言的简洁和其中深刻的教训也会让他不那么容易理解，几乎像比喻一样。我记得自己曾经以为比喻是耶稣把复杂的事讲得容易明白，直到后来我开始尝试教导耶稣的比喻，我才意识到耶稣其实是在把复杂的事讲得更复杂。大家都以为那些比喻很简单，可连使徒们都常常问你到底在说什么，耶稣还得再向他们解释。箴言也是如此，虽然他们简短容易记忆，并且包含了神无限智慧的一点点光辉，但并不总是容易理解。比如我最喜欢的一段箴言，也是我常在护教学中使用的，就是箴言26:4-5。当你把这两节放在一起读时，他们似乎彼此矛盾，对吧？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，恐怕你与他一样。接着第五节又说，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，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。到底是哪一个？我是该回答愚昧人，还是不该回答？因为紧挨着的下一节似乎又说了相反的话。所以尽管这些话看起来简短又容易背诵，但你必须深入挖掘，才能发现其中真正的信息。而我认为把这两节箴言放在一起，确实蕴含着非常宝贵的教导。他们其实是在说，你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去回答他。换句话说，你不要接受他对世界的理解方式来和他辩论，因为那本身就是愚妄。你不应该采用一种非基督徒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去和不信神的人争论。但与此同时，如果你要照愚昧人的愚妄回答他，使他不自以为有智慧，那意思就是你可以说，好吧，让我们看看你的世界观是否站得住脚，是否真正合理。于是你就能够显明，一个拒绝神、拒绝属神之事的人，其实是在自我矛盾。因此进一步思想之后，你会发现这里根本没有矛盾，只是教导我们在与拒绝神的人对话时，应当怎样交流，才能有真正有意义、有果效的讨论。大部分箴言都是这样写成的，这部分有点像课堂内容了。我今天早晨读这些内容时，我心里还在想，这听起来更像是在上神学院课程，而不是在听讲道。但我认为了解这些背景是很重要的。顺便说一句，我这次讲箴言书还有上次讲诗篇时，我的目标都一样，就是让我们先站在泳池边，知道天气很热，于是先把脚伸进水里试一试。最终我的目标当然是让大家都跳进水里，但我们现在没有时间真正跳进去，因为箴言书太长了，我不可能为每一节经文都讲一篇道。所以我的目标只是帮助大家明白这里到底在发生什么，好让你们在这一周自己阅读和查考箴言时能够从中受益。我现在所做的只是想激发你们的胃口，让你们对自己所读的内容有一点基本理解。大多数箴言是所罗门写的，但并不是全部。大多数属于对比试的箴言，也就是一句话后面接着一个转折词，通常是但。例如箴言15:32，弃绝管教的轻看自己的生命，听从责备的却得智慧。这里就是把一种思想和相反的思想进行对比。有些箴言则是递进式的，第一句提出一个思想，第二句则把第一句完成。例如箴言14:26，敬畏耶和华的大有倚靠，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。第二句补充并完成了第一句。还有一些箴言是比较式的，第一句和第二句彼此比较。箴言15:16-17就是这样，少有财宝，敬畏耶和华强如多有财宝， 烦乱不安。吃素菜，彼此相爱，强如吃肥牛，彼此相恨。通常第一眼看上去，好像前者更差一些，但读下去之后，你会发现，那些表面上看起来更好的东西，其实并不更好。当然，我宁愿坐在一张摆满美食的大桌子旁，但如果那张桌子周围全是愚昧人，或充满罪恶，那就毫无意义。你反而更适合坐在一张小桌子旁，即便食物不多，却被智慧包围。这正是许多箴言所要表达的方向。当然，我们不可能在一篇讲道中把所有箴言都讲完。但我必须说，在我目前讲过的所有讲道里，这一篇是我感触特别深的一篇。因为当我观察如今所生活的世界时，我感觉我们这个时代极其缺乏智慧。我觉得我们活在一个智慧随风而逝的文化里。无论我是在听电影明星、摇滚歌手、政治人物，还是当代作家的采访，我心里总会想，智慧到底在哪里？哪里还有真正有智慧的人？而我必须承认，偶尔当我真的听见某个人流露出真正的智慧时，那感觉就像一股清新的空气。仅仅是有人说话合情合理，就已经令人耳目一新了。我希望，无论你们是在谈论神学、体育、艺术，还是经济学，你们的目标之一都是成为房间里最讲道理的人，让别人看着你说，这个人说的话有道理，这是极其宝贵的。而这正是我们从箴言书中所得到的。这种谨慎、明辨、懂得如何在神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生中行事的观念，其实箴言书讲得非常清楚。他一点也不含糊地告诉我们，为什么我们所活的世界会出现如此普遍的智慧缺失。他一开始就告诉了我们原因。箴言一章七节是一节非常重要的经文，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。在九章十节，我们又看到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你们很多人大概都很熟悉这些经文，但我不确定我们是否真正明白其中所包含的深度。不只是这两节，还有许多类似的经文。我想奥古斯丁曾经非常精炼地表达过这一点。他用拉丁文说 Credo ut intelligam， 意思是我相信，为的是理解。这句话听起来可能很简单，但按照箴言书的教导，与今天甚至在基督徒圈子里常见的方法完全不同。神并不是在我们研究的终点才被发现的，神不是在我一番理性推演之后才得出的结论。我不是先观察一片叶子或一个日落，然后研究一阵子，最后才推论说一定有一位神存在。圣经教导的是，我本来就立刻知道有神存在。我也许会压制这个事实，但那知识已经在那里了。事实上，圣经似乎在告诉我们，你的研究并不是从最后得出神存在才开始，而是只有当你先承认神存在时，真正的研究才开始。若没有一个先验性的确信，承认永恒三一的真神真是活着，那么任何事物都无法得到真正的解释。敬畏神是智慧的起点，不是智慧的终点。箴言书前九章都在极力称赞智慧。在这九章里，你会不断看到关于智慧的美好描述，而且是用各种不同方式表达出来的。我先对自己说，也对你们说，其中很多方式其实是我们这些基督徒也常常忽略的。比如箴言书反复强调一种代际之间的智慧传承，尤其是在父母和儿女之间，里面大量谈到这一点。箴言一章八节说，我儿，要听你父亲的训诲，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，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，你项上的金链。 但你要注意，像这样的箴言本身就假设父母已经拥有某种智慧，同时他也劝勉年轻人要乐意倾听父母的话。当然，你可能会问，父母到底得多有智慧，孩子才会愿意听呢？而作为父母，如果你追求智慧，这确实会让事情容易一些。但孩子本来也应该每天带着一种态度醒来，爸爸妈妈，你们今天有什么要告诉我的吗？而做父母的，如果你希望儿女有智慧，就要认真承担这个角色。孩子应该看着父母说，爸爸妈妈，请给我智慧。而没有什么比一双渴望学习的年轻眼睛更能激励父母追求智慧了。父母们，你们必须有值得传递给孩子的东西。你会发现，这整个图景与今天非常流行的一种观念形成了鲜明对比。今天很多文化是在轻视父母，反叛父母，责怪父母。我们的文化似乎在努力拆毁这种关系，而不是去培育它。同时，我们也看到另一种观念正在与箴言的教导对抗，那就是养育孩子不是我的责任，教导孩子不是我的责任，把智慧传给孩子也不是我的责任，我可以交给别人来做。当然，不要误会我的意思。如果你在教孩子，后来内容已经到了高等微积分的程度，那也许确实该请别人来帮忙了。但无论你的教育理念是什么，从根本上来说，父母终究要对孩子的智慧和成长负责。我们也在箴言书里不断看到另一个主题，就是远离恶事。箴言一章十节说，我儿，恶人若引诱你，你不可随从。这节经文很简短，但类似的话还有很多。这背后的意思是，我们行走在人生道路上时，你有没有足够的智慧意识到自己快要踩到蛇了？你明白吗？因为危险正朝你而来。你灵魂的仇敌，你自己的罪，魔鬼，这个世界，他们可没有休息。你必须不断警醒，小心。罪就像潜伏在草丛中的狮子，它想吞吃你。我们必须始终警觉，它会如何来攻击我们。箴言书有许多地方都在谈论这种警醒的态度。而这些教导通常都会伴随着一个警告，就是那些拒绝神智慧之人将面临的后果。顺便说一句，如果你们手上有讲义，我得说明一下，里面有一个非常严重的排版错误。我是说，这已经不只是打字错误了，而是意思完全反过来了。所以拿着讲义的人请注意。因为讲义上写的是，这是对那些选择神智慧劝告之人后果的警告。你一看就知道不对。真正的意思应该是，这是对那些拒绝神智慧劝告之人后果的警告。箴言一章29-31节说，因为你们恨恶知识，不喜爱敬畏耶和华，不听我的劝诫，藐视我一切的责备，所以必吃自结的果子，充满自设的计谋。这基本上是在说，拒绝神智慧的人最终一定会被他们自己选择的愚妄所辖制。这是件非常可怕的事。无论是在家庭、教会还是国家，当掌权的人是愚昧人时，所有人都会成为他们愚妄的受害者。而这种后果往往很难摆脱。箴言书也经常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女人。如果你读箴言，会看到大量关于女人的描写，有好的，也有坏的，有字面的，也有象征性的。他提到淫妇，就是那用谄媚话引诱人的外女，她离弃幼年的配偶，忘了神的盟约。你会看到一种描写，就是这个女人在说，我要走自己的路，我要用花言巧语，我要行淫乱。但在这段经文里，我觉得有一点特别有意思，这是在箴言2章17节。而且我发现，这不仅发生在女人身上，也发生在人身上。 那就是他离弃幼年的配偶，忘了神的盟约。换句话说，一个想随从己意走向堕落的人，通常会有意识地让自己脱离那个会监督他、提醒他的环境。我认为这是非常危险的事。作为长老，我们这些年也看到过这种情况。我们汇聚在一起祷告，其中一个常出现的问题就是某某人最近去哪了？你们有见到他吗？我们不会点名签到，我们一直在想怎样才能适当的关心弟兄姐妹，而不至于像老大哥一样监视人。但有时候你忽然发现一个人已经一个月甚至六个月没来了。并不是每一次都这样，但很多时候这意味着他们已经做出了一些自己不愿面对的决定。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远离那些真正爱他们、敢对他们说你需要停下来的人。这正是这段箴言中那个年轻女子所做的事。她仿佛在说，我以前有一群朋友，我以前和他们一起去教会，他们是我年轻时的伙伴，我们一起与神立约，也彼此立约，但我现在不要这些了，我离开。这是非常危险的事。继续说回箴言中关于女人的描写，里面有许多经文提到女人爱争吵、不道德、喧嚷，甚至拆毁自己的家。我读这些的时候，心里就在想，我现在可能已经惹上大麻烦了。但这不是我写的，这是圣经里的话。箴言十四章一节说，智慧妇人建立家室，愚妄妇人亲手拆毁。但与此同时，许多经文又把女人作为智慧的化身来描写。在箴言三章里，智慧被用阴性来描述，得的智慧得聪明的，这人变为有福，因为得智慧胜过的银子，其利益强如金金，它比红宝石宝贵，你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足与比较。你注意到这里一直在用它来形容智慧。所以一方面女人被用来描写愚妄，另一方面在箴言最后一章又极力赞美贤德妇人的无价价值。我想当圣经谈到一个女人如何查看田地并买来，如何确保孩子穿得暖、家人的饱足，以及城门口的人看着她丈夫说你真是有福气的人，也许再没有哪段经文比箴言三十一章更美的描绘贤德妇人了。所以你会看到在箴言书里同时存在着这些非常丰富的描写。箴言书也多次谈到懒惰。箴言二十一章二十五节说，懒惰人的心愿将他杀害，因为他手不肯做工，他们就是不愿意工作。箴言书也谈到那些纵容懒惰的人，那些默许人不愿劳动的人。我也不想超越界限，但现在西方文化里确实存在一种观念，就是你可以不工作，反正政府会照顾你。不愿工作的观念是一种不敬钱的观念，而它会带来各种各样的毁坏。箴言二十四章三十三至三十四节说，那些纵容这种罪恶的人，贫穷必如强盗速来，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。我们需要工作，我们需要起来劳作。箴言书中另一个不断重复出现的主题，就是人在言语上缺乏节制。箴言十章十九节说，多言多语难免有过，禁止嘴唇是有智慧。我必须承认，箴言十七章二十七至二十八节带着一点幽默感，寡少言语的有知识，性情温良的有聪明，愚昧人若静默不言，也可算为智慧，闭口不说也可算为聪明。或者像马克·吐温说的那样，宁可闭口不言，让人以为你是个愚昧人，也不要开口说话，把所有疑问都除去。但我认为我们确实需要意识到，对于那些我们根本不擅长的事情，有时候选择不发表意见本身就是一种智慧。 知道什么时候不要说话和知道什么时候该说话一样重要。我可以举一个自己的例子。当然，如果我现在开始意识流地讲下去，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。很多年前，我参加过 J.I. Packer 的一场讲座。你们有多少人听说过 J.I. Packer？ 大部分人都知道。他写的《认识神》，我认为那是每个基督徒都应该读的一本书。那次讲座结束后，我们围成一个小圈子，他站在中间，我们可以向他提问题，那真是一件很美好的事。结果我的一个朋友向他提了一个问题，而我居然决定替他回答。我朋友看着我，那个眼神仿佛在说，你为什么要回答？你没看到站在那里的是谁吗？箴言书里也提到，搬弄是非，有些译本会翻译成传闲话的人。另外，考虑到如今我们国家政治舞台上的种种闹剧，我想我们也应该稍微留意一下箴言14:34中的智慧，公义使邦国高举，罪恶是人民的羞辱。朋友们，我觉得我们离这一点已经太远了。我知道，在我小时候，那些政客至少还会装出一副公义的样子。当然，如果深入了解他们的生活，你会发现里面充满罪恶。但如今，我们甚至连公义使国家兴盛这种表面文章都不装了。我们甚至已经不知道什么是公义。如果说还有哪段经文最适合描述今天的文化，大概就是以赛亚书所说的祸灾，那些称恶为善、称善为恶的人。这种情况在我们的文化里比比皆是。如今的问题甚至不只是该不该做正确的事，而是我们连什么是正确的事都不知道了。在查考箴言书时，也很难忽略箴言3:5-6那美丽而有力的话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。这是许多人都会背的经文，非常美好，也非常有力量，但同时也很容易被误解。之前我们在这里和无神论者辩论时，其中一位无神论者问我，为什么圣经总想劝你不要思考？我说，你是什么意思？他说，你知道啊，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。但那根本不是这节经文的意思。他真正的意思是，要用你的理性去寻找房间里最有智慧的那一位，并让他的智慧来引导你。而在我这个比喻里，房间里最有智慧的那一位当然是神。所以，这并不是要我抛弃理智，而是要我找到那无限智慧的源头，并以此作为我思考的指引。再比如，6中关于神所恨恶的7罪的警告，我们也可以花很多时间来谈。顺便说一句，为了让你们稍微明白一点，我们之前讲诗歌题材时没有提到这一点。希伯来诗歌中常常会有一种层层递进的表达方式。你读到那段经文时，会看到类似这样的句式，耶和华所恨恶的有6，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7。这并不是矛盾，而是一种希伯来诗歌中的递进表达，从6提升到7。但无论如何，那7神所恨恶的事确实值得我们认真留意。或者再想想箴言16:9那令人无法测透的安慰，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，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。这节短短的箴言里面包含了太丰富的内容，它让人意识到，是的，我有自己的计划，我也要前行，但最终掌管一切的仍然是神至高的主权。这些内容全都浓缩在如此简短的句子里，这正是箴言书的美。但最后，我想用一节箴言来结束。这可能是我人生中最早看到的一节箴言，虽然当时我并不知道那是箴言。我是在赫莫萨海滩和雷东多海滩一带长大的。 我的两个姐姐都上过 Pier Avenue 初中，而我上的是 Hillcrest 学校，如今那里已经改名了。在那所初中的水泥墙上刻着这样一句话：没有异响，民就灭亡。我五岁时就看到那句话刻在建筑物旁边，那里没有注明出处，也没人解释那是什么意思。但我小时候总是看着那句话长大，我想他现在可能还在那里。你能想象今天如果在一所公立学校的墙上刻着圣经经文会怎样吗？那肯定会被认为违反政教分离原则，他们大概得赶紧用腻子把它填掉。但那时它就在那里。而我小时候一直以为那句话的意思大概是你要有远大的梦想，对未来有意向，这样才能有所成就。因为我看过很多电影，他们都是这么告诉我的。你知道，就是那种你希望十年后的自己成为什么样子。你要对未来有一个意向。甚至有些牧师朋友也会问我，你对教会未来十年的意向是什么？而我通常会回答，我不知道，让我先翻翻我的日程本吧。我连十年后的日历都没有。后来我才意识到，那节经文根本不是那个意思。它出自箴言29章18节。我给你们一个我认为更准确的翻译，没有启示，民就放肆。如果你查考希伯来原文，你会发现有些译本也是这样翻译的。启示这个词意思是先知性的意象。没有启示，民就放肆。那个放肆的意思是失去约束，像脱缰一样。所以你会发现，这和我小时候脑海里那种迪士尼式梦想的理解完全不同。简而言之，这节箴言是在教导我们，若没有神的话语，因为这就是神赐给我们的先知性启示，是神为我们保存下来的特殊启示，正如我们在威斯敏斯特课程中所学习的那样，若没有神的话语，若没有人传讲神的话语，那么结果一定就是混乱。今生不会有秩序，来世也不会有盼望。所以让我们在结束时把这一切串联起来。没有神的话语，就不会有对神的敬畏。没有对神的敬畏，就不会有真正的理解和智慧。而这一切最终会导致今生的混乱以及来世的定罪。而这种失去约束、混乱无序的状态，正是耶稣在地上侍奉时所面对的情况。马可福音六章34节说，耶稣出来，见有许多的人，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如同羊，没有牧人一般。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。这就是耶稣所进入的世界，羊没有牧人，失去约束，混乱迷失。基督的教导给他们的生命带来了秩序。注意，不一定是轻松，而是秩序。也为他们的灵魂带来了生命。而直到今天，这仍然如此。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朋友们，那些拒绝基督的人，也终究会拒绝所罗门的智慧。因为基督耶稣已经成为了从神而来的智慧。正如哥罗西书二章所说的那句美丽的话，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它里面藏着。让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祈求不要让这地上有你话语的饥荒。愿你的话被高举，被宣讲，被教导，被人听见。父啊，愿你有效地呼召人来相信，也愿你再次使智慧得以兴盛，如果它曾经真正兴盛过的话。我们也祈求让我们明白，若不能接触那位全知者的心意，我们其实什么都不能真正知道。但父啊，当你开启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看见这些事实，你便把永恒的珍宝赐给了我们。我们为此感谢你，赞美你。奉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